上次我们就谈这个无间狱哈，那么这个这一章这一品里边呢，是开始这个我们这个佛母摩耶夫人啊，她向这个地藏菩萨问的这个一些业报的事情，特别是问这个犯了罪的人、犯了错误的人的恶报啊是怎么样。那么地藏呢，菩萨就选择用这个无间地狱来回答。因为无间地狱呢是最苦的地方，所以以这个呢最苦的地方呢来说明给佛母听啊，那么也就是让佛母了解到呢这个人间的苦呢可以到这么深的苦。他提到这个无间的这个罪名称啊，所以这个接着呢这个佛母又继续问，那么什么是这个无间啊，他问这个无间的这个名号啊，是为什么叫做无间。那么地狱藏菩萨呢没有直接回答，他就呢把这个无间地狱呢做了一个简单的说明啊，所以他就从这个无间地狱在什么地方，那么有些什么样的这个设施啊，那么受苦的情况呢大概的说了一下啊。到最后呢他说完这些之后，他就开始正式的要回答佛母说什么是无间这个名称啊。我们上次呢就读到这个地方，所以今天我们就接着来看啊，它这个无间呢可以有五种的含义。我们看着先读这个经文啊，他说又五世业感呢，在第五十五页这边，又五世业感呢故称无间啊。这是先总说啊，有五间呢其实有五种含义啊。他这里讲这个五事业感，从字面上我们看起来好像是说有五件事情、五种业呢所感应而来啊。那我想这里呢并没有很明白的讲有什么五种业啊，基本上我们感应到了这个无间的罪报的话呢，大概就要接受呢五种无间都要接受啊。所以他实际上呢应该是说所感应到的这个无间地狱这个果报呢，它有五种无间的意思，有五种啊，感应到了五种无间的意思啊，这样而已。那么下面就分开了解释，他说何等为五？第一个啊，在我们把它叫做十无间，他说日夜受罪以致结束，无时见觉，故称无间。那么到地狱里去当然是受苦的啊。可是在这里讲这个十无间呢啊，比较这个精确的讲呢，应该是说到了这个地狱之后，一直到我们受这个果报完毕为止啊，可能是很久很久的时间啊，要用劫来计算的啊这个时间。那么在这一段受报的时间之内的话呢，你都会在这个地狱里边，不可能有休息的时候啊，不会说有出来放风啊，或者是呢这个暂时离开一下休假啊，这些是不会有的，假释这些是不会有的啊，就是你就算定了这段时间呢，在这个地狱里待的这个时间呢不会有间断的啊，整个这一段受报的时间里边没有空闲啊，这是时无间，时间上没有间断啊。第二个他说一人一满，多人一满，故称无间。我们还记得在前边提这个无间狱的时候呢，他忽然提到有一个大床啊，那么这大铁床呢，我们说可能就是一定是很热的大铁床了啊，像这个我们平常烤肉或者是那种啊铁板一样。他说到呢，一个人在上去睡觉，自己觉得好像占满了整个床，每一个人也都自己觉得如此一样啊，所以跟这个意思是类似的啊。换句话说，不但是铁床这一个罪呢，这一个刑罚呢是有这种啊，就说每一个人都自己觉得在承受这个刑罚。各个地方如果这个地狱有不同的区间的话，有不同的刑罚所在的话，那么你会觉得你的身体都在那里受罪啊。譬如我们看有些地方说这个地狱有十八格啊，这个在我的理解上就是好像有十八个这个不同的这个格区间，每一个区间可能受不同的罪啊，那你会觉得呢你在每一个地方都在受罪，换句话说这每一个罪你都同时在承受啊， 所以你会觉得你是身满地狱，就是说地狱每个地方你都在，也就是说每一种罪你都在受的意思。而这个空间上呢，没有任何的这种啊，这个好像拥挤啊，就是多少人来都不会因为人太多啊，而你可以呢少受一些罪啊，所以人多人少你都一样在受罪啊，所以这叫做行无间啊，就是你的这个身形呢好像遍满在每一个地方一样啊，中间的空间上呢并没有这个啊空下来的地方，你不在的地方啊，这是另外一个空间无间的意思啊，我们把它叫做什么呢，叫做行无间，对啊。那么第三个呢，他说讲到一些个这种啊刑罚的这些个器具啊，这些设备，他说三者罪器，叉棒，这个我们知道了，叉呢我们就是啊刀叉的叉了哈，我们上次提过那个戟啊，那也是一种叉子，棒这个都可以理解啊，鹰蛇狼犬啊，这个我们从前面也读到了，这些呢都是铁的，那么这个鹰呢可以去啄人的眼睛，蛇呢可以缠到人身上去，狼犬显然都可以咬人的啊。下面讲这个堆磨锯凿，堆是什么呢，就是我们通常讲石臼啊，我们舂米是不是要用一个石臼啊，现在人我们不需要舂米了，以前人要舂米，对，把那个米糠给它舂掉啊，那个现在我们看到的石臼大概只有在药店里边了，那个它这个有时候一些中药呢它需要把它打碎的时候，它还是要用一个小臼来把它打碎掉啊，所以这个堆呢就是这个意思啊，那么把一个人呢放到这样的堆里边去呢，就是等于把它舂碎掉啊，磨呢就是放到磨子上去磨掉，那也是把它磨得稀烂啊，锯呢当然是用锯子去锯了，凿啊那也是木匠的工具啊，我们这个可以在这个木头上面可以用这个凿呢可以凿出一些个洞啊，这是凿子的功能，那么一样如果你把这个木头换成人的话呢，那就是受这种罪的，挫琢啊，这是挫，是就是挫子了，用刀子去挫啊，可以挫你的头啦，或者挫你的手脚啊。这个琢呢是砍的意思啊，用刀子去砍就是琢啊。镬汤，镬是铁锅子啊，那么铁锅里边的汤呢，就是煮的这些好像啊开水滚烫的水啊，甚至于是一些个不一定是水了，可以是任何的溶液，只要是滚烫的东西啊，这是镬汤。那么镬汤的意思就是我们知道，所谓把人的所谓下什么，我们说什么刀山油锅了哈，这就相当于这个油锅的意思啊，把它下到这个热水里面、滚水里面去烫一烫啊。那铁网啊，有些这个经上说呢，这个无间地狱里边呢，还不是一层铁网，好多层铁网啊。那么这铁网，你说有什么关系呢？只是把人罩住吗？在有一本经上讲，不止如此，它这个铁网的空隙中间呢，会一直射出很多的这种飞针出来啊，所以呢，你在这个铁网里边的时候呢，那么就这个针呢，就到处射到你身上去，所以你逃也逃不掉啊。你从逃过了逃开一层铁网到另外一层去，还是有这些飞针啊来刺伤。这是铁网，铁绳呢，好像我们以前也谈过了啊，就是像我前谈的时候，有种黑绳地狱了啊，其实就是把这个。也是滚烫的这个铁绳呢啊，在人身上绑啦，或者是怎么样子啊，让这个身上呢，这个也是这个身上的这个啊，让这个烫伤了哈，造成很多的烫伤啊。那么铁驴、铁马啊，这个前面比较没有提到。那么我们看有些书上说呢，这个是让你去骑这个铁驴、铁马啊，但是。有些是说呢，这个用这个铁驴铁马呢，可以怎么呢？可以践踏这个地狱的众生啊，反正都是一定是属于这种刑罚之类的哈。升格落手啊，这一条呢，那么有些注解上啊，都是根据经典上的说，这个升格呢是把这个人升剥了他的皮啊。但是我觉得这个升格呢，落手，既然讲落手的话呢，大概不应该这样解释啊。应该是说呢，这个升格好像我们这个升的这个皮革，就是还没有干掉的这些皮哈、啊。那么把你这个手给把手是头嘛哈、啊，把这个头给它这个绑起来啊。那么你说把这个皮革把头绑起来又怎么样呢？你知道这个升格它会缩的啊，它慢慢干燥以后再慢慢缩，所以呢， 你把这个升格落在手上的结果，就是那个东西越来越紧，越来越紧啊，应该是这个意思啊，升格落手啊。那么热铁浇身啊，这个把热铁汁呢浇到身上去。鸡吞铁丸，渴饮铁汁，这个我们前面也都谈到了啊。饿的时候给你喝这个吃这个铁丸，渴的时候呢给你饮这个铁汁啊。所以这些都是这个各种不同的哈、啊、这种惩罚或者是刑罚的一些个工具。那么从年尽节呢，数纳由他，就是一年又一年，一节又一节哈、啊，从年或者说是很多年，一直到尽节。假如说这个我们把这个地狱的寿命定在一个节的话呢，那就是那么一直到这个结束完毕啊为止。数纳由他啊，那么他受这些苦的这种数量呢，有纳由他那么多。纳由他我们上次解释过了，可以把它解释成多少啊？应该解释成是亿哈、啊，应该解释成亿，不是千万，是亿啊。所以是很大的数字。苦楚相连呢，更无间断，故称无间啊。就是这些个罪苦啊，受这些罪苦呢，也不会间断的。所以前边呢，这个讲这个时无间，是说我们在这个地狱里边啊，所待的这个时间呢不会间断，但是待在这个地狱里边呢，你受这个苦呢又不会间断，而这些苦呢，从这个行无间来说的话啊，你还受的不是一种苦，可能很多的苦都是一起在受的，而这些每一种受的苦呢，也都不间断的相续的。因为你有行无间，再加上这个苦，这个受无间呢、啊，其实受无间呢，就是这个在地狱里的受都是苦受了，所以就是苦无间的意思啊。这是第四种无间啊，对不起，第三种啊。那么下面一种，他说：四者不问男子女人，羌胡夷狄，老幼贵贱，或龙或神，或天或鬼，罪行业感，悉从受之。这个我把它叫做类无间啊，那么有些地方可能把它叫做这个果无间啊。其实这个，因为这一条呢，跟我们在别的地方看到的无间讲法呢稍有不同啊。待会我来解释。就这个经文本身来讲的话，很清楚啊，它就是说呢，不管你是男女，就是不管你是男人还是女人了，或者呢是羌胡夷狄啊，羌胡夷狄，这是我们中国的这个所谓的。南漠之邦啊，边疆的民族，我们这个以前常说这个什么四方的这个，其实都叫做胡人啊。胡人就是这个比较怎么没有，我们认为是比较没有开化的哈、啊，像我们讲番人一样，像谈话讲还呐、啊，就是这种胡人的意思啊。以前的胡人的话呢，有什么东叫什么东夷。西戎，对不对？南蛮北狄啊，就是四个地方四个方向的不同的，我们给它四个不同的名称。所以他这里提出的这个夷狄啊，东夷，那么狄是北狄啊。那这个羌呢，据说这个羌其实就是属于西戎啊，因为羌人呢在现在还有啊，大概住在我们现在属于像我们的西南的方向啊，大约在分布在现在这个四川甘肃云南这一带啊。另外一种说法，这个羌人呢，他其实就是姜姓啊，姜子牙的这个姜啊，他们这个姜姓的一个同样的东西，跟这个姜是相通的。如果这样讲的话呢，这个姜姓就可以很古老了，一直可以推到我们的黄帝时代啊，几乎跟黄帝一样的古老的时代啊，他们是另外一个氏族。那黄帝是姬族，我们的皇帝姓姬嘛哈、啊，他们这个是姓姜的，是另外一族。所以换句话说，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我们这些羌人呢，虽然是边疆民族，可他们的历史跟我们的汉民族是一样的长久的啊。所以这些东西其实呢，显然你看得出来，如果是在翻译上来讲的话呢，它是一个意义啊，因为在印度来讲的话，不会有这些名称，也他们也不会跟我们一样有这种相同的边疆民族在里边啊，所以这个是把它意译过来的。那么老幼贵贱啊，就是说在如果是人的话，不管他是哪一类的人啊，是这个文化高的文化低的，或者是老的少的，或者是地位上身份上的贵的或者是贱的，都一样啊。那么人之外呢，其他的道呢，我们讲天龙八部啊，或龙或神或天或鬼啊，这些呢无分种类啊， 只要造了相同的业的话呢，都会感受到这个无间地狱啊。意思就是说，无间地狱对所有的众生来讲呢，都是平等的，那么没有特权啊。任何人造了业，造了同样的业呢，就都一定会下这个狱去啊。没有任何一个人有特权，皇帝没有特权，总统也没有特权啊。这个意思，这是第一。所以我把叫做类无间，就是说呢，没有任何一个种类呢啊，可以这个被例外啊，没有一个种类可以例外。那我在这个瓜壶里呢，大家看我写了一个曲果之类啊，就是曲果呢，就是趋向于这个无间之果的类别呢，是没有任何的这个例外的意思啊，这是类无间。那么在其他的地方你可能看到呢的讲法呢，在这一点上有所不同啊，他们用什么名称呢？就是我下面写这个曲果两个字，用这个曲果无间。那这个曲果无间的解释呢，是怎么说呢？就是说这个无间的罪业很重啊，重到什么程度呢？如果你造了这个业，会投生到这个地狱道，投生到这个无间地狱的话呢，你这边死了，那边马上就生，这个中间呢，连一点中阴的这个阶段都没有啊。我们平常的人啊，说要在死亡以后再投胎，我们都说过会有一个所谓中阴的这个过渡的时期啊。那如果你是你的报应是这个无间地狱的话，那这个中间中阴这段时间就免掉了，就省掉了。你会从这边一死呢，那边就马上就投生。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中阴你知道吗，他在入到中阴之后呢，虽然我们说啊，你可能会投生到哪一道去，可是常在这个中阴之间会有变数啊，所以我们有这个所谓中阴救度的法门啊。其实我们在地藏经上我们也有这个中阴救度的法门，就是趁着你在中阴身的时候呢，把你的业转一转。那这样的话，你本来认为是比如说投生到畜生道的，可能又转回到人道去了，但是这个无间地狱业报的人就没有这个机会了，因为他根本没有中阴这个阶段啊，所以就是注定了一定会去，百分之百的注定了会去的啊，没有任何的其他可能性。所以这个叫做曲果无间啊，这个是其他的地方讲的跟我们这本经上讲的稍有不同啊。我觉得可能这个曲果无间呢，在无间的意义上来讲的话呢，是比较这个适当一点啊。因为讲这个类无间的话呢，我在想，我们说无间地狱来讲，你种类啊没有，大家都很平等。其实我们如果报到其他的地狱或者任何其他的道的话，其实我们还是平等，因为业报是平等的，对不对？业报并不是说只有在无间狱的业报上才平等，业报是在任何的上面都是平等的，任何人造了相同的业都有可能就受那个报去，是不是啊？所以把这一点呢来说来解释这个无间的话呢，有这么一点小小的问题在里边，这是我补充的一点啊。最后一个呢，就是所谓的命无间的啊。那么他的说法怎么说呢？无者若堕此狱，从初入时至百千劫，一日一夜，万死万生，求一念间暂住不得，除非业尽方得受生，以此连绵，故称无间啊。这个是地狱最让我们恐惧的地方啊，因为它让你受这些刑罚，我们从前面一路读过来，都是一下都可以让你致命的，每一种刑罚很快就让你致命的啊，根本你也受不了太久的苦。那如果说真的这个受一下这个刑罚就死掉了，那倒也好，对不对？那就离开地狱了嘛，那也就是解脱了，对不对？可是呢，这个不是这样子啊，他这个死生呢，你虽然死了，可是你的这个业报还没有受完的话呢，他会马上呢又再现一个身形出来，所以继续再接受所有各种不同的这些个刑罚啊，这些痛苦。所以换句话说，你简直是无路可逃啊，无路可逃。那你说为什么地狱这么厉害啊？人一下死了，马上就可以复生，而我们这个世间不可能啊？那是他们比较好还是比较不好啊？这个原因就是说，我们在讲这个生命的形成的话，在佛学里呢，说有四种啊，我们上次也提过了，所谓胎、卵、湿、化这四种啊，胎生的、卵生的，还有所谓湿生跟这个化生啊。 化生呢就好像我们这个变魔术一样啊，变化了，一变呢一化就化出来了，也不需要什么，不需要经过好像一个什么受精啊怀胎啦、啊、这种过程，也不需要经过一个什么卵啊，像是卵在孵化的过程都不需要啊。那么他这个身体呢，就只要念头叫这个业报，可以说你可以讲业因一动，或者我们说是业风一吹的话呢，那么他这个身形马上又现出来了啊。这个情况呢，其实跟我们的这个中阴身呢是比较接近的啊，因为我们中阴身呢也是类似这么一个情况啊，也是类似，但是我们中阴身里边的话呢，还有一点差异在，因为大家记得中阴身它有七天一生死，对不对？它这个七天生死里边呢，它还啊经过了一些个这种叫做什么，类似于我们讲这个气脉的这种过程在里边啊，就是跟我们虽然它这个身体跟我们现在这个肉身来讲比较没有这么实在啊，没有这么 solid。可是呢在他的心理上他仍然认为他是一个很完整的身体，所以呢在他的死生之间的话呢，他还会经过啊那些个好像一些气脉的转换的这些现象啊，这个我不去细讲了啊，因为这个在我们以前谈这个生死的过程的时候呢讲了很多，叫做顺生八相逆生八相啊，有经过八个不同的啊这个境界啊，它一一都要这样透过，然后你死的时候要经过这八个现象，那么再重生的时候呢要逆着这个八个现象又再一步一步走回来啊，一个是身体的解散，那么一个是身体的又重组回来啊，就是两个一个顺利的一个过程啊。那我想这个当然这个时间上啊，中阴身这种时间上是不是会有一段时间我也不是很清楚，书上没有讲的那么明细啊。那至少在这个地方的话，也许他这个化身呢都不需要有这个过程存在啊，所以他可以瞬间死呢瞬间就生出来啊。所以他说这个一日一夜万死万生，那么他没有很明确的讲说这个死生之际是怎么样，但是呢你这个他的一日一夜也很长嘛哈，那万死万生就是说因为你受这个罪行刑法受的太多了，而且每一个刑法几乎都是致命的，所以你一受这个刑，像说你把这个熔融的铁水灌到嘴里去，那这一灌人就死掉了，对不对？烧焦掉了嘛。可是呢马上他又再生出一个新的身体来再去受这个罪啊。也就是说呢这样讲好了，就是在你受罪的人来讲的话，可能你几乎都不晓得有生死这一回事情，你就是继续不断的在感觉痛苦，因为你有身体的时候你马上就有感觉，但一有身体有感觉的时候你就是在受苦，你死掉了没有感觉了，但是呢你也没有感觉的，你只要一开始有感觉就是在痛苦中啊，所以这个是这么一个情况啊。所以这样来讲，所以它叫做命无间啊，就是说它虽然说它这个业报可能有一劫这么长，可是在这一劫之长它跟其他的地方不一样，它是不断的在这里生死的一个相续的过程啊，不断的生死啊，这是地狱里边呢非常特殊的地方啊。那么这五个无间呢合起来啊，就叫做无，所以这是无间的这个地狱呢，所以叫做无间的原因，就是因为有这五件事情啊，把它叫做无间。换句话说，这个无间地狱是最苦的，其他的地狱也蛮苦，但是如果不是无间地狱的话，可能就还有休息的时候啊，你还是可能会在狱里边，但是你还能可能有休息的时候啊，但在无间狱里边的话呢，就毫无休息的时候。我们把这个地狱说的这么恐怖啊，有时候觉得有些人还是觉得说很难思议，觉得说是不是真的有这么一个地方啊。那么因为我们从人间来想这个东西呢，很难去想象啊。当然了，要想象这个无间狱，想象这个所谓的命无间的话，在我们这个人世间的经验上来讲，我们是没有办法去设想的啊。但是无间狱里边这些刑法的话呢，其实在我们这个人世间呢啊，或者说地狱了，不要讲无间狱啊，地狱里边种种所讲的这些刑法呢，其实在我们这个历史上，在我们这个人间呢，还有很多真的是有的啊，真的是有的，我们也听过很多啊，自古以来所谓这个酷刑啊哈，都很多，我记得好像酷刑里面当然有很多很恐怖的，以前说最什么最大的惩罚，大家记得叫什么，叫做凌迟，是不是啊？凌迟啊，这个凌迟大家知道什么意思啊？都知道哈，对对对啊，凌迟就是你 把一个活人一块一块肉给你刮，刮到你死去为止，不让你马上死掉。OK， 所以这个我看比吞个铁丸铁汁还要苦，因为你铁汁一灌下去，一烧就没有了，对不对？很快，这个人间想出来的刑罚比这还要苦啊！用这种凌迟的手法啊，我想还有很多也是很苦的呀，各种各种的酷刑啊。所以我想，如果我们在人间可以用我们的脑袋想象出这些啊，做出这些事情来的话，那么就在这个从这个因果啊，从这个因果的这种或者从这个世间的形成的啊这种道理上来讲的话，你就可能不必怀疑哈、啊，那么真的可以出现这种的境界出来啊。这是我们把这个五种无间谈完了，那么对这个佛母所问的问题呢，也算是回答完毕了啊。那么他就做一个这个结论啊，他说：“地藏菩萨呢，白圣母言啊，无间地狱初说如是啊。”那我大概把他这个简单的说了一下，这个粗呢就是粗略的意思了啊，大略的说了。如果要明细说，若是广说地狱呢，罪气等名，及诸苦事，一劫之中呢，求说不尽啊。就是你要折磨人的方法，你要去想的话，你可以想不完的啊。所以他说一劫之中求说不尽啊。这时候呢，这个摩耶夫人听了以后呢，他的反应怎么样呢？他说摩耶夫人闻已呢，愁忧合掌，顶礼而退、啊、没有因为得到这个地藏菩萨的回答而有所高兴。一般我们听到这文法以后是欢喜，对不对？欢喜信受。但是这次听到这个情况呢，因为实在是很不舒服的啊，这个地藏菩萨的这个报告呢所讲的这些内容实在听起来都不太舒服啊。所以佛母呢这时候就笑不出来了啊，他是愁忧而退啊。在这里啊，我们看这个经文上呢，我想他用词呢应该都是有一些这个啊，他的这个用意啊。我们看这个愁忧的话，你知道，像我们任何一个人呢、啊，听到了这种说法，甚至于假如是我们第一次听到这个说法啊，一定会相当的这个惊讶，不能接受啊。那么地藏菩萨不会讲假话了，所以这样讲的这些现象呢，那么佛母听到之后，当然知道都是很实在的，而且还只是说了一个少部分而已。还有一大部分呢并没有说啊，所以他这个愁忧呢是合理的啊。我们会替还在这个地狱里边受苦的人啊，因为我们在一方面谈到这个地狱的这些酷刑的时候，你自然会想到是有人在受这些苦啊。那我们如果把自己啊比拟下去的话，觉得这个苦实在是不好受，所以替这些人呢会担忧。那么还要担忧的是呢，很多人呢并不晓得这个地狱之苦，还在继续造恶业，所以他现在是没有下地狱，可是他有一天会下去啊。所以这些人呢也是我们要忧虑的对象啊。那么这些人里边呢，那在报告上像这个佛母他自己没有说他现在听到这些东西，那么以他呢照说不会再去造这些恶业啊，应该比较不太可能去入到这个地狱道去。但是呢谁知道，你只要一招没有解脱的话，还在这个轮回里打转的话啊，那么没有升起这种相当的智慧的话呢，有时候就会转来转去给转糊涂掉了啊。可能你这一生蛮明白的，不会去造作这些恶业，那么转到后来转昏了以后呢，碰到一些恶的境界现前了，你这个嗔心也起来了，你就糊里糊涂的又造了一些恶业。那么这个时候恶业造的可是收不回来的啊，既然造了就收不回来。所以只要没有解脱，我们都没有把握说我一定不会下地狱去，一定不会去碰到这个境界啊。这个呢我想是给我们所有的人呢也都需要啊做这么一种思维啊，也都需要一个警惕。不要以为说我现在学佛了，大概这个已经有了这个投保了，有保险的啊，大概是不会下地狱的啊。但是这个说你要精进啊，那么在这个还来得及的时候呢，我们把这个智慧培养好了啊，真的能够有把握呢，能够跨越啊这个我们的烦恼。你能够跨越烦恼，你就不会去造这些恶业，那么你就不会去，没有可能去入到这个地狱去啊。所以这个呢，当然是这个佛母所愁忧的一个心理啊。我想这个忧呢，应该也不是只有佛母一个人会愁忧啊，其实这些包括这个地藏菩萨在内啊， 那么他度了这么久的众生，可是你看这个地狱里还是有很多众生啊，还是有人在受苦啊，所以照说呢，他也会替这些众生在担忧的，顶礼而退啊，这个是他对这个地藏菩萨的一个敬意啊。因为他跟地藏菩萨这个请问，而地藏菩萨呢给他一个回答，所以他感谢这个地藏菩萨啊。从前边一品，佛呢给这个地藏富主啊说，这个弥勒菩萨出世以前，你就要替我呢照顾这些受苦的众生了，不要让他们再受这个苦报啊。接着佛母呢摩耶夫人呢就问，那么这个世间的苦报到底是怎么一个状况？那现在呢，地藏菩萨呢又把这个最苦的一个状况给说出来了啊。所以在这个文章的这个衔接上的话呢，哈，我把这一段呢判成了这个大纲呢，我是把它判成说是对所有菩萨和其他的这些众生的一个富足啊，是不是在我这个纲要里边呢？我说这个甲二就是这个意思，富足诸菩萨及诸大众啊。这一个段落包括了四品啊，从这一品开始的下面四品呢，都包括在这个段落里边。所以呢，从在这个佛母问到这个地狱啊，把这个地狱的情况呢，尤其是最苦的情况讲出来的话呢，是跟这个佛的富足呢是有关联的啊。那么你知道了这个人世间苦报有这么重啊，而且还有这些人呢在继续受这样的苦报啊，所以你才知道呢，释迦牟尼啊他要涅槃了，他对这个地藏菩萨的这个富足呢的确是很沉重的啊。那么这个问题由地藏菩萨来回答，为什么？因为地藏菩萨呢照顾了很久的地狱的众生，所以他是仕途老马，所以由他来讲这个地狱的情况呢是最适当不过的。那么由他来讲的话呢，也同时就说明了为什么佛呢这个要选择这个地藏菩萨来这个作为一个富足的对象啊，作为一个富托的一个对象啊，就是因为这样呢，这样一个这个有这样资格的这个地藏菩萨啊，那么对于这些受苦的众生而言呢，的确可以作为他们未来的这个所谓的依护啊，就是依靠的意思啊，可以作为他们的依靠。好，这一品我们看完了，我们接着看下一品了啊，它叫做阎浮众生业感品，那就是进到我们今天新发给大家的这个纲要里边去啊。这一品呢，我把它叫做乙二啊，就是我们这个富足大众里边的呢第二段啊，第二品。但是我把它这个名称呢改成说是称扬地藏大愿力以富足啊，这是这一品呢我对它的一个内容的一个提要啊。你看这个，我们先读到这一品的时候啊，你在这个诵经的时候啊，我们诵到了说这个阎浮众生业感品，可是你诵到经文里边呢，好像一大部分好像跟这个业感没关系，对不对？我不晓得大家诵经文的时候有没有感觉到这个问题哈、啊。所以常常往往你就说看了这个品名呢，有时候你还不能够对应起来说，哎，这个品名对应的是经文里面的哪一个段落，对不对？我后来看一看，你知道这一品里边呢，在我们这个经本子上啊，占了大概有二十六页啊，前后有二十六页。在二十六页里边呢，十八页呢是在谈地藏菩萨过去发的这个大愿啊，另外八页呢就是那个四天王开始有问题起问，佛替四天王解答，然后在中间大概有四页的部分讲到什么呢？讲到说啊，地藏菩萨对于哪怎么样的犯了什么样这个业的造了什么业的人，告诉他会有什么果报啊。所以在那一段的话呢，我想就是因为那一段呢的原因，他取了这个名称叫做阎浮众生业感品啊，什么样的业可以感什么样的果报啊。可是那一段呢，在整个这一个品里边只占四页啊。所以你用这个方用这个那一段来取命名做这个品的这个名称的话呢，就是说感觉起来呢并不是说很贴切啊，并不是很贴切。我也看到很多这个注解上呢，就是根据这个品名呢就开始做这个科判啊， 所以这样的话呢也会可能有所失啊。那我把它这样判呢，因为这前面我讲过，有前面有十八页呢，其实是在谈地藏菩萨所过去发的这个愿啊。然后后面呢，虽然是讲这个业感，表面上好像是讲造了什么业会感什么果报，但是它重点呢不是在讲什么业感什么果报的问题啊。等一下我们讲到那地方呢，看我这个纲要呢，大家就可以明白啊。那一段的文字呢，它真正的意思呢，其实是要说明地藏菩萨有多么努力。他只是用要说明这一点，说地藏菩萨其实是多么努力。为什么要讲地藏菩萨多努力呢？这是为了回答这个四天王所提的一个问题啊。在我们读到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所以我们先看前面这边呢，是要讲这个地藏菩萨的愿力啊。照说，我们在这个序品里边啊，文殊菩萨在提问的时候呢，那么释迦牟尼佛为了介绍地藏菩萨的时候，他已经呢很自主的啊，很就是主动的呢，就把这个地藏菩萨过去发的两个大愿呢跟大家介绍了啊，让大家了解这个地藏菩萨的来历不凡啊，为什么啊他的这个度的这个大众有这么多啊，这是在序品已经谈过了。所以照讲说呢，对于地藏菩萨这个愿呢已经有所这个说明了啊。可是呢这一段呢为什么又同时再举两个愿呢啊？要知道在前面续品的时候地藏菩萨还没有出现啊，很多的大众都还没有来，对吧？大家记得这个分身集会品里边那个那一段这个浩浩荡荡的局面，地藏菩萨带着啊，他本身是这个化身就已经不知道多少了啊，那么他的随从又数不清楚啊，这么一大票人呢浩浩荡荡来开会，这些人呢在续品的时候呢都还不在啊。所以呢这个时候呢，当这个佛呢在这个分身集会的时候把这个他的目标目的说出来了，是要付诸给地藏啊，这件事情大致呢已经表明出来了。所以他接着呢，我想他有很多考虑啊，就是我前面提过了啊，他要付诸给地藏，可是这么大的事业说老实话付诸给一个人的话呢力量是不够的，需要很多人来帮助啊。就像佛出世，那么这80年在我们这个世间，他一个人如果唱独角戏的话，这个佛教也传不出来的啊。他还是要有很多弟子们啊，一些这个信众们啊，在这样的这个烘托之下啊，那么他才能把这个佛法传下来啊。所以一样的道理，这么一个大的事业交代给这个地藏菩萨一个人，一定还需要有其他人的辅助。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把后面这一段呢，我把它判作是要付嘱呢这些大菩萨们啊，付嘱一些其他的这个大众啊，让大家呢同心协力的来帮助这个地藏菩萨啊，来完成他这个使命。所以重新再谈地藏的大愿啊，那么就是呢要让所有当初还没有来到的人，大家都一起听到啊，其实地藏菩萨呢他发过这种很特殊的愿啊。那么前面讲过了，再重复两个愿，那么前面听过的人的话也没有问题，表示说呢我讲地藏菩萨过去其实发了很多很多的愿，几乎每一生都发一个愿，那么经过那么多生，你想他发了多少愿，对不对？那我再举两个给大家看一看，就是更证明了啊他这个愿呢的确是啊生生世世都在这里发愿的啊。所以这是这一品里边呢又在强调地藏菩萨的大愿，那么强调这个大愿的目的呢，就是要再度的呢让这个其他的这些菩萨们或者是其他来的这些听众们呢啊理解到这个地藏菩萨的特殊，那么理解到为什么这个佛要把这样的大任交给他，那么让大家呢真的能够心悦诚服啊，认为这个地藏菩萨是最好的这个人选，那么大家都能够来啊这个一起的这个帮助他啊，那么来完成这个佛所交代的这个使命啊。所以这是为什么在这个地方呢又要再谈这个大愿啊。那么这个这一品呢，他这个启动这个大愿的呢并不是佛直接主动的说的，那么是经过了一位菩萨的启问啊。那我们先看啊，那么在这个启问之前呢还有一段这个还有一段这个过程啊。 这就是我们这个纲要里边的这个第一段丙一啊，肯定地藏力能救苦啊，这是对这一段我给他的一个命题啊。这里边包括啊，第一段所谓是地藏重诺佛旨啊，我说这个重诺就是重新对佛呢承诺的意思啊，佛交代给他这么一个任务，他在第二品的时候呢，在这个分身集会品的时候他已经答应了。佛说我请你这个那么拿起这个责任啊，拿起这个担子来啊，替我挑起这个担子来，他说已经说好了。那么现在他又承诺，就是再承诺一次啊。那我想这个原因就是说，那一品刚刚讲完了之后呢，这个佛母就插入了一个问题，问这个地狱的情况怎么样，所以呢他们就花了一些时间去谈这个地狱的情况啊。所以现在呢等于说谈完了之后已经交代完毕了，那么回过头来的话呢，他又回到当初这个重点上去了啊，重点的是佛要把这个任务交给他，所以呢再回到那边去，所以地藏呢重新再承诺一次，是这个意思。但他在重新承诺的时候呢，他这次呢把这个把这个可以说是很谦虚的啊，他把这个，所以他能够承诺啊这个这么重的担子，那么他呢意思说不是他有这么大的能力，而是诸佛菩萨诸佛对他的这个加持力啊，是还是佛的功德他才能做到啊。啊，我们来读这段文字他怎么说的。尔时地藏菩萨摩诃萨白佛言，世尊，我成佛如来威神力故啊，这个威神我们以前讲过了啊，如来这个威呢，可是他这个他有这么大的能力，有这么大的功德，自然显现出他的这个威啊气势啊，同时他有各种的这种能力，所以有这种神力。因为佛如来有这种威神力，也就是说给我的加持啊，这个成佛如来威神力，这个成的意思呢就是承受了，就是佛如来给他的这个加持力，使得他能够骗百千万亿世界呢分世身形救拔一切业报众生啊。前面他已经讲了，在千千万亿的世界里边化千千万亿的身，每一个身又在救千千万亿的人啊，你看救了多少的人啊。那么他说呢，我做了这些事情啊，若非如来大慈力故，即不能做如是变化啊，能够这样的分身亿万，就是一种变化啊。他说如果不是因为如来有这种很大的慈悲力给他的加持，他是没办法做得到的啊。这是这一段呢，就是我说的这个推功佛力加持啊，把这个功德呢推到佛的身上去啊，是因为佛有这种功德啊，不是我有这么大的能力。那么因为这样子哈，不管呢即使是佛对他的加持，至少这事情是办得成的了啊，所以呢他可以答应佛交给他的任务啊。他说呢，我今又蒙佛咐嘱，至阿逸多成佛以来呢，六道众生遣令度脱，唯然世尊愿不有虑啊。这里只有一个字呢比较大家会生一点的，就是这个阿逸多啊。阿逸多呢是弥勒菩萨的另外一个号啊，或许是姓啊或什么我不知道。以前我们讲这个弥勒菩萨叫做 Maitreya 这个字的话翻成是慈氏菩萨啊，慈悲的意思。那阿逸多呢在梵文里叫做阿基塔啊，从阿基塔这个字给它翻过来，所以有些翻成阿智多啊，这里翻成阿逸多。这个字的意思呢是无能胜的意思，胜不过他，无能了，不能够，不能胜的意思啊。那么书上都写无能胜啊，这个好像听起来不是很现代化，其实它就是不能胜的意思，胜不过。它又叫慈氏啊，以这个慈心啊为它最特殊的修行，然后又是无能胜，表示它这种慈心呢是别人不能够胜过它，它是非常特殊啊，非常的这个在慈悲这一方面的话呢它是非常特殊的啊，是顶尖的。所以这也是弥勒菩萨的另外一个称号啊。所以也就是说到弥勒成佛以来呢，六道的众生呢都要我来度脱啊。他说呢，我会做得到，愿不有虑，希望世尊，希望你不要去顾虑啊。但这个世尊的回答是说，我这里是题目说我佛是忧心所在啊， 所以意思就是说呢，他虽然回答了世尊，而且很快的就承诺了啊，没有任何的这个犹豫，没有任何的顾虑，而且世尊既然选了他，当然已经有了很详细的这个考虑的。所以其实世尊的这个忧虑呢，不是在这个地藏菩萨有没有能力可以承担的问题，而是说呢，众生呢在他过去的经验里边来说呢，真的是很难度的啊，所以他的忧虑在这个地方。那为什么众生难度呢？我们看他怎么说啊。尔时佛告地藏菩萨，一切众生未解脱者，性是无定。我们先看到这里啊，一切的众生还没有到达解脱这个境界的，也就是说还有烦恼的意思啊，烦恼没有完全化解掉。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他这个性事呢是无定啊，就是没有一个定性啊。已经解脱的人，譬如说我们这个修这个声闻圣啊里边来讲的话，小圣的话呢，譬如说证到了这个初果啊，这也算是一个差不多是决定的啊，大概就不会再往后退了啊。我们刚刚前说过这个不退嘛啊。那么以菩萨来讲的话啊，假如证到初地的菩萨以上，那么也可以说他不会再退转啊，他这个都是已经某种程度上他是已经解脱了啊，只是没有到一个完美的解脱啊，只是一个有一个有某种程度的一个解脱。到了这个境界呢，就不会再有太大的这个变化啊，我意思说不会有太大的这个变坏的可能了，不会有了。可是没有到这个境界的人呢，都有可能变坏啊。就像我刚刚说的，我们不要以为我们现在学佛了，绝对不会去下地狱啊。那么千千万万生之后，哪一天又轮到我了，不知道啊。就是假如你没有真正到解脱的境界，这些事情都是可能的啊，没有办法消除这种可能性啊。性是无定啊，这个性呢，一般就是我们讲说一个人的根性或者是性格啊。其实我们从佛学里讲这个无我来讲的话啊，从无我的这种观念来讲，所谓的性格呢，只不过是一种习性而已啊。所以并不是说啊，这么讲好了，就是我们一般人讲这个性格，在一种有我的观念来想象的话，也就是大多数人都这么想，认为说这个性呢是就是我这个人呢，他就是这个样子，这就是为什么他是我嘛，对不对啊？那既然这个东西就是我，所以这个性是不会改的，所以他说江山易改，秉性难移啊。可是从佛学来讲的话呢，我们这个看起来的性格呢有这么回事，可是呢背后呢并没有一个性格的主人，所以这个性格的本身并不是一个很固定啊，很坚固的一个东西。那怎么来的呢？它只不过是习气的一种累积而已，就是你习惯一件事情这么个做法，做久了你变习惯了，它就变成你所谓的性格了。所以在佛学里看性格呢都叫做习性啊，是由习惯那么变成了一个固定性，就变成叫做习性啊。你如果没有习惯啊，你不会固定。譬如有像这个有些人抽烟，对，抽完烟啊，今天抽两根明天不抽了，这个对他讲他不会上瘾的啊，就不会构成一种性。但是你如果抽久了，那么你就也上瘾了，就戒不掉了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变成了一种性啊，变成习性。识的话呢就是指我们这个见识啊，也就是我们的一些见解，我们这个见解呢常常也会变。那么这个性格呢，从这个习性的观点来讲，它不是固定的，它会变的。因为你习惯改了，环境改了，你习惯改了，它就开始变了。所以你会发觉其实我们的性格是会变的啊，尤其你学了佛以后一阵子之后，你再回头看自己，你会觉得哎，这个不知不觉之间好像你人变掉了啊，你也不很清楚你怎么变过来的，也不知道你什么时候改变的，哎，但是你发觉你变掉了。因为有些事情你的反应跟以前不一样了啊，你会生气，你本来会生气的人现在不生气了啊，你本来会这个嫉妒的人你现在不嫉妒了啊，这个呢就表示你性格改掉了啊。所以也是因为这样性格可以改，我们才有希望可以解脱了。如果性格不能改的话，那我们是死定了，那就没有什么解脱的可能性在里边啊。所以这个都是很有趣的事情啊。但是一般的众生也是一样啊，虽然他没有这个解脱呢，他这个性识还是无定的。因为性识的无定， 那么他本来不造恶的人会去造恶，或者本来不行善的人会去行善，都会改的，变好变坏都不一定。所以他说恶习呢结业，善习结果。再说呢，这个为善为恶呢是逐境而生啊。除了我们平常我们的这些活动行为受我们这个习气的这个引导，受我们思想的引导之外啊，我们还有一个很大的因素呢在影响我们，就是我们的外境。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受境界的影响啊，境界变了，那么你虽然有同样的思想同样的性格，但你的行为不一样了啊，这个也是很容易理解的啊。所以不管是我们的这个性事本身，我们内在的性事呢不固定，但是呢外在的境界更不固定。所以有这么多不固定的因素在里边，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呢在这个造业的时候呢，我们很难控制的啊，我们不知道会造善业还是会造恶业，但是一旦造了我们就要去这个受这个果啊。因为这样子好，造善也好造恶也好，只不过是我们轮回去的道呢有好跟有坏，但是呢只要你没有解脱，没有放下这个烦恼，你造善造恶都离不开轮回。轮回这件事情呢是一个更大的一个圈子把我们罩住了啊。所以只要在这一层上来讲的话呢，我们这个所谓前面讲的这个性事不定啊或者什么，只是说我们可能会流到这个恶道里边去啊，很容易跑到恶道里边去。那么因为你没有解脱，所以呢在这个轮回之中呢，我们就只好不断的在里边转动啊。在这里讲是轮转五道了。我们知道这个六道有时候讲五道，我们把这个阿修罗这一道呢去掉，并到别的道里边去，所以就变成五道。五道六道呢并没有太大的差别啊。这样的轮转呢暂无休息，没有办法停下来的。这个轮转的这个圈子呢没有办法休息的，不像我们人世间，假如我们想象一个轮子，想象我们开着车子，你要休息一下，你把引擎关掉你可以休息一下啊。可是这种生命的轮转呢，因为它是一个因果的一个，这个轮转只是一个譬喻了，其实真正的意思它是说我们这个因果的一个相续，这个因一造了它就会有一个生果的这个力量出来，所以这个东西中间没有休息的时间。因果就是不断的在这样子延伸过去啊，中间不会有休息的啊。应该这么说了，其实就是因果是不能休息，因果的不断的相续，我们才会感觉到有生命。所以生命其实就是流转啊，因果的不能，因果一休息，休息的结果怎么办？我们生命就停止了，所以那个休息也没有意义啊。这个因果的这个次第一旦所谓停下来的话，也就是说轮转的这个轮转的这个轮子如果停下来的话呢，我们根本也就没有生命可言。生命的本质就是要在这种轮转之中来显现啊，在因果的这种交替之中来显现啊。好了，众生既然是这么一个状况啊，他说呢，动静成劫，迷惑障碍，到这里为止啊。这样呢，这种轮转呢不会停止，所以呢，动静成劫一下子呢就经过了成数劫啊。我们这一生觉得好长好长啊，可是你从宇宙上整个这个巨观的看下来的话，其实我们这个生命呢真的像水泡一样一下起一下落，也许跟这个地狱众生的这个命差不太多啊，一下生一下死很快的啊，一浓缩之后是很快的。所以呢你不经意的话呢一下就过了这个成数劫。在这个成数劫里边呢，既然不能够解脱，所以我们都是落在什么境界里？在这个迷惑障碍里边啊。迷惑就是我们这些啊，无明，我们这些烦恼，这就是我们的迷惑啊。那么有了这些迷惑呢，就会给我们造成一些障碍，这个障碍呢就造成我们的这种灾难，这就是迷惑障碍的意思啊。当然你如果讲这个障的话呢，有时候会有人解释说啊，有三种障碍啊，是一般讲说是这个叫做啊，第一个障碍就是烦恼障，就是这个业惑的障碍。第二个障碍呢叫做业障，这个业障呢其实大部分指的时候呢是指的这个无间地狱的这个业。因为你如果不幸升到无间地狱的话呢，对你这个将来求解脱呢造成一个非常大的障碍啊。如果你不是到无间地狱去，都还有比较有活路可走，一到无间的话时间太长，而且在无间地狱里边呢几乎没有可能能够学到，也不可能有觉悟的可能啊。 还有一个叫做报障。报障的话就是你的果报造成了一个障碍啊。比如说我讲这个人生八难的时候，你说你生到一些地方去，没有佛的地方去，你就没办法学佛啊。在我们这个娑婆世界里，大家还记得这个啊，北周就是没有佛的，北周佛不生的，因为是北周的人呢福报很好，他们也不想学佛。那么所以你到你如果生到北周去，福报是很好，可是学不了佛啊，诸如此类。他就有一个比喻啊，他说呢，如鱼游网，将是长流，拖入暂出，又复遭网，以是等辈，无当忧念啊。这个比喻是说，像鱼游网啊，这些文句上呢，我们既然读了，我们就把它读清楚一点啊。所谓的游网，其实他这里的意思说呢，这个小鱼啊，游来游去，游到网子里边去，有人在捕鱼的网子，你不小心游到网里去了，游到网里去了，当然就不自由了，对不对？就是你落到这个苦道里的意思啊。下面说呢，将是长流呢，拖入暂出，又复遭网啊。就是算你有运气好，你从这个网里边逃出来了，就是说我们又回到这个善道里了，又升到这个人道啦、天道上去了。可是你要知道，这个轮转的这个生命呢，这个支流是很长的啊。就像刚刚讲，一下就经过了成数的劫，多长啊？成数劫好长好长。所以在这么长的这种生命支流里边，你是没有保障的。你今天离开了网，可能又掉到下面一个网里边去啊，因为这个河流上捕鱼的人太多了，不是只有一张网啊。所以你在这个长长的河流里边，有这么多的网在捕鱼，你逃开了一个网，很容易掉到另外一个网里边去啊。那么是以是等辈呢，无当忧念。说这些人呢，就是释迦牟尼说我真正担心的人啊。你看呢，这地方讲的人就是说，其实就告诉说这个众生里边呢，没有办法长久的保持在这个善业上边啊。那么所以会有这个反复，所以这个反复最难办。因为今天我们花了时间把他度了，好不容易看起来他做了一个正人君子了，可是没过多久，受到这个外缘的影响，受到他习性的影响，他又转了，又开始去做一些坏事。这个在我们人间是看起来很平常、常能见到的事情，对不对啊？有人学好学了几天，后来又学坏了，就这个意思啊。所以这一类的人呢，比较不能够有这个恒心定下来的人呢，这些人是佛最忧念的人啊。这是我们讲的第一段，是以众生的反复为忧啊。下面呢，他回到这个地藏本身，他就是要也是告诉地藏，那么也是呢向大众做一个宣示啊。他对地藏呢是非常放心的啊。他说：“汝既必是往愿累劫众事，广度罪辈，无复何虑？”这里也有一个文字上的问题啊。你看，汝既必是往愿，如果你把这个必当成是完毕的话，你会觉得有个问题说，他把过去的愿呢都已经圆满了。但是我们知道地藏的愿没有圆满，在地狱有一天没有空之前，他的愿都不会圆满的，对不对？所以这个地方呢，应该是说呢，他的意思其实呢就是说，这个必的意思说你应该可能加一个字，说你是想要啊，你既然过去发了这个愿，发了很多的愿，你要完成你的愿，你的每一个愿都是要度尽这么多的众生，然后你才成佛，你不会跑掉的，你不会先跑掉啊。所以呢，你既然要完成你过去这些愿，所以这句话应该这样解释，你既然要完成你过去所发的这么多的愿啊，是你想要去完成的意思啊，来广度这些啊累劫众事呢，广度罪辈，说这样来讲的话，我有什么好忧虑呢，对不对？你是最适当的人选，我不需要忧虑的啊。所以我把这整个一大段呢，就借着这个一个对答啊，那么等于说释迦牟尼呢很公开的再度的肯定啊他对地藏的这个信